精神这个生灭，就是物质的生灭。你怎么能得到？啊，所以我常常呢叫人，你去看那个电影的录像带啊，电影的录像带啊，你去看那个，你就能想到了啊，那一张一个就是一个幻灯片，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放映24张，也就是镜头的开关，开就是生，关就是灭呀。啊，它的速度啊是24分之1秒。啊，我们在电影荧幕上看到的现象啊是24分之1秒。连续的在移动，让我们的眼睛看到产生了幻觉。哎呀，以为好像是真的，很逼真，在眼前啊，其实是24分之1秒，哪里是真的啊？每一张幻灯片不相同啊，没有两张是相同的啊，它是个相似相续相啊，相似不是真正相同，你看大同小异啊，没有相同的。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宇宙，看的所有现象啊，就跟那个电影幻灯片道理完全相同啊，不过速度太快了啊。我们现在这个现实里面这个环境里头是一秒钟1280亿80兆啊，1280兆移动的速度啊，这是四，给你讲四啊，给你讲体呢，体上没有，四上有啊，所以从速度上来讲呢，就产生一个幻觉，时间啊，时间有先后不同啊，啊，实际上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一体，是什么一念《华严经》上说。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，很难懂啊！这什么意思？一，比如我们的这个，我们就用电影啊底片来做比喻啊，一是什么？一张啊，这个。电影底片里面的一个多是什么？都是一卷，这一卷可以放2个小时啊，1秒钟24张，2个小时你看多少张啊？这一张就是1000张，一切就是一，这一是什么？一是等于零啊，一张是等于零，无所有啊，它一卷也是等于零，无所有啊，它怎么不是一样的？一多不二啊， 你要知道它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你的清净心现前，你现现啊，见性与这个生灭现象妨不妨碍呢？不妨碍啊，入无障碍的境界了。如果这些现象妨碍你见性，那变成真有，真有才会产生妨碍，没有就不会产生妨碍啊。再多再复杂它等于零啊。它体现是空的，生灭生啊，我们讲刹那，刹那已经太多了。佛讲啊，一刹那有九百生灭啊。啊，去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心清净，贪缘心没有啊。随佛菩萨住在这个世间啊，应化在世间，随缘而不攀缘啊。为什么随缘呢？帮助众生觉悟啊，帮助众生觉悟就是帮助众生消灾免难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。苦难都是从迷失本性里面产生的现象，其实这个现象也是假的，也是了不可得，可是他执着，执着他就真受啊，他真有苦乐又喜舍的受啊啊。所以佛在经上说这些人叫可怜悯者，他真可怜，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。所以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如其生灭相呢，但是假名说生灭就是不生灭，他生灭的时间太快了，太短了，简直没办法想象啊。你说生，不知道生灭多少次了啊。下面这两句中观了，一切法无生，一切法无灭。一切法要是真的无生无灭，那说这个话就讲不通了。那真的没有生灭，你讲的生灭不是多余的吗？那龟毛透鱼吗？那毫无意义吗？有生灭而说它无生无灭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。一秒钟的时间，生灭的现象已经发生了1280亿兆次，这个现象你能说它是生还是灭？它真有生灭啊，所以生灭的相不可得了啊。你说生灭了，生灭的时候才有生，不可得啊。所以般若经上才真的教给我们了，那事实真相你要晓得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不但我们的身不可得啊，它是这个生命相啊， 我们的念都不可得啊，心法色法精神物质都不可得了，这才是真相。啊，然后我们就想到，我们到这个世间来，我们是业报来的，来干什么？你过去生中造的福，你这一生享福，来享福的；过去生中造的罪业，你这一生来受罪的。啊，所以佛说人生在世，佛只说四个字，你来干什么的？人生酬业，你看四个字就解答了。啊，你过去做善业，你来享福吗？来果报吗？你过去造的恶业，你来受罪吗？六道轮回，就这四个字就打尽。啊，你在六道里生生世世干什么？无非是酬业而已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可是怎么样？在受果报的时候，他又造业，这个麻烦大了。那这因果循环呢，永远出不去了，他就迷在里头了。那如果我们受报不造业了，这就好了，这问题解决了。受报他造业，啊，所以这个六道的循环就没有止境了，这才叫真可怜呐！啊，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没别的。帮助人觉悟，帮助人觉悟最重要的是帮助人了解事实真相，他自然回头啊。所以佛菩萨没有办法帮助人回头，只能把事实真相告诉你，你自己真的明白真的觉悟了，哎，不造业了，你就回头。啊，什么叫不造业？不造业是什么都不做呢？不是的，什么都做，还是哎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啊，这是大慈大悲，啊，这是帮助一切六道的众生，啊，六道都是迷惑颠倒众生，啊，你表现的好样子给他看，他学好，他在三善道啊。你表现不好的样子，他学坏了，他做三恶道啊，三恶道苦啊，那三善道还能过得去啊？啊，所以这是大慈大悲啊，做好样子给人看啊。啊，那有聪明人，他不想再搞六道了，这六道太苦了啊，他也想超越。那他就帮助他破迷开悟，那教他什么呢？教他放下啊，断恶修善，放下执着，就是阿罗汉，超越六道了啊。断恶修善，放下分别啊，放下分别执着当然菩萨了啊，全叫菩萨啊，十法界里面菩萨。再高的呢，你能够断恶修善呢，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 不起心不动念，天天干的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，这人是佛陀超越十法界了啊，他在一真法界里啊。所以从四相上看呢，断恶修善是相同的，没有两样，里面不一样。那看放下多少呢？那就是你真的你的这个灵性提升的级别不相同啊。阿罗汉四果四相八个阶级啊，菩萨呢五十一个阶级才能到究竟佛果啊。所以要晓得啊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我们在一切法里头断恶修善，就不会再分别执着，甚至于可以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。若能如是解，诸佛常现前。诸佛是什么？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全是佛现前。你就见佛了，你见的是无量无边佛了，眼睛睁开所看的，没有一个不是佛。啊，一切有情众生是佛，一切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。无一不是法王身呐！啊，古德见性之后啊，啊，所感叹的山河与大地，全现法王身呐！啊，那个法王就是法身佛，你真的见佛了。嗯，这个是。前面一半啊，这看破啊，后面一半呢，这叫我放下，发心本空寂啊。这个发心跟前面自信是一个意思啊。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发心啊，发心是空寂。你看，自性无所有，发心本空寂，无取又无见啊。取是执着，见是分别啊。取是什么呢？占有，我要得到。我们一般人讲得失心，这是错误。啊，没有取舍，就是没有得失心。啊，也没有啊，给一切法的分别。啊，这个见识分别。性空即是佛佛是绝的意思，究竟圆满的啊。到什么时候你的真正究竟圆满呢？你其入性空了，也就是你跟性空啊完全相应了。 性空，相也空了。所有一切的造作，三轮体空啊。三轮，第一个是自己，啊，自己怎么叫空？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名闻利养，没有五欲六尘，没有贪嗔痴慢。我就空了啊！我们认真努力的工作，为正法救助，为普度众生，虽然工作绝对没有着相，坐而无足，无足而坐。啊，坐与无足是一，不是二。这是信德了，啊，信德的自然流露啊。啊，所以他下面讲呢，不可得思量，你不能够去想。啊，为什么？你一想就落在妄想分别执着上，落在妄想分别执着上呢，你所有一切的作为都是造业啊。那么这个业有三大类，善业、恶业、无极业啊。你造的善业，三善道的果报；造恶业，三恶道的果报；造的无忌业，无忌业就是说不上善也说不上恶啊，这叫无忌。无忌是被无明烦恼盖覆住，不开智慧呀。啊，随着善恶业一起受报啊！你造的善业是无忌，随着善业受报，没有智慧啊。造恶业呢，随着恶业受报啊。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佛菩萨应世，你看他真的是给我们示现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人家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高啊，高就高在这里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啊，特别是行善，利益一切众生啊！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三轮体空，你绝对不会有傲慢心，绝对不会有“哎呀，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啊，我有多大功德”。你只要这个念头一动呢，你马上就堕落。堕落在哪里？三善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了。这个念头一动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全有了？啊，这是世间的因果报应了。啊，你行善有善报。如果在这个善行里面 自己觉得很了不起，我自己做了好好多好事，那别人都比不上我。这在三善道里面到哪一道去了？阿修罗道。阿修罗他的这个性格傲慢好胜啊，这是城墙当然接着底下就好斗啊，他不能容忍，不能看到人比他高，不能看到别人的时候比他更殊胜，这个他容纳不下的啊，是到修罗道了。那么三善道里头，修罗道的结果，福报享完了，必定堕地狱。啊，为什么嗔恨心太重了？啊，他跟这个地狱道相应。啊，天道的天道人是和善和谐，啊，不会给人家争强斗胜。啊，所以天的寿命尽了，天父享完了，他会降一个等级。啊，那是欲界有六层天呐。啊，他是他化天人，他可能会降一级到化罗天，或者降了两级。到斗率天，那么降得更低的降到忉利天，忉利天会降到人间啊，那人间是大富长者啊，不像阿修罗，阿修罗能够盛极一时啊，可是衰得也重，就爬到高啊，摔得重啊。那么这些思想、这些道理，我们的感激佛菩萨跟我们说的这么清楚，说的这么明白啊，因为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都很可能发生的，我们明白了就知所警惕啊，哪些是我们应该取的，哪些是我们应该放下的。第一等聪明人，无与伦比的聪明人，是在这一生当中取极乐世界啊，我什么都不要搞，我就是想往生西方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是世间第一等人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不但是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，永脱十法界了啊，而且在所有行门当中，这一门是最快速的、最稳当的、最殊胜的，真叫稀有难逢啊。那搞别的呢？搞别的都是次等再次等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这些生当中明白了 啊，这是无比殊胜，我们发心来护法，来供养一批人往生，我们自己能不能去呢？不见得啊，但是你送这么多人往生呢，你跟这个佛的缘结都非常殊胜，可能你来生后生呢才能往生啊，这个也很难得了啊，无比殊胜的利益了，先让给别人，我在最后，我让你们先去，我在最后，那护法了啊。在最近这个几年我们看到了啊，深圳向霞地居士护持黄忠昌的往生啊，他在那闭关呢，他照顾他，照顾得很周到啊，两年十个月成功了啊。前几天他打个电话给我，又有一个年轻人，也是三十出头，想学黄忠昌啊，问我可不可以。好啊，你成就他了啊，帮助他了啊，他再要像黄忠昌一样，不到三年也往生了，这给我们现在念佛人做铁证，是证据啊啊。这个并不是讲是治疗汉的，我们不能从这上去看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他来给我们做证明，三转法轮呢做正转啊，念佛往生，我做证明给你看啊。你连续看到这两个样子，多少人呢就会跟着这样去修了啊，这是真正一生究竟圆满的成就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啊！无比殊胜的缘分，是你有缘，你遇到了，你要好好珍惜啊！全心全力护持啊！恭喜你，你又帮助一个人做佛。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晓得，然后才知道在这一生行业当中如何取舍啊！啊，我要干什么？总的方向目标就是要帮助正法救助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！所以我们的行业要叫众生生苦恼就错了啊！那要怎么样呢？像菩萨一样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呐！啊，那怎么样才能叫众生生欢喜心？没有别的，就是真诚两个字啊！这两个字做到了，全都做到了啊！不是真心，不是诚意，那就难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真诚呢，里头就有自私 夹杂着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在里面，这个事情怎么能做得好？啊，圣贤跟凡夫的差别不多啊，就那么一点点呢、啊。所以古人常讲啊，啊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啊，凡圣差别就那么一点点，在佛法讲，啊，给你讲到究竟处，就是凡夫是一念，诸佛菩萨是一心，差别在此地。啊，一念是什么？一念理呀、啊，一心，一心是觉悟啊。所以诸佛菩萨就是应化在十法界里面，他也没起心动念过，更没有分别之处啊。但是在现象上讲啊，佛应化在世间，他跟我们凡夫表面完全一样，好像也有分别，也有执着，也有妄想啊，那不是他的，他真的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。他的那些妄想分别是恒顺众生，众生有妄想我随顺啊，好像我也有妄想。众生有分别，好像我也有分别。众生有执着，我也有执着。众生以为什么都是真的，佛菩萨晓得万法皆空啊，性相离思因果都不可得啊，所以它里面是清净的，表现在外面是和光同尘啊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。他要不是这样的话，跟众生没法子接触啊。那么这恒顺呢，人令众生生欢喜心，众生欢喜就愿意听他教诲啊，就愿意接一跟他亲近，向他学习，这个重要啊。你要不能随顺众生，他不愿意接近你，他不想听你，他也不愿意跟你学习啊。那么你想帮助他就帮不上了啊。想帮助他，头一个要让他生欢喜心，这就要用四摄法了。四摄法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的最高指导纲领啊，头一个布施，布施是内财外财通通要布施啊。那外财是以我们物质啊财力来帮助他了，内财是头一个笑容布施啊。那个弥勒菩萨就是教你啊，对任何人满面笑容，亲和力摄受一切大众啊。如果高高在上，这是这个一点不如意板起面孔，人家掉头而去啊，这个就错了啊。现在这个是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亲和力啊，什么人与什么原因呢？人与人没有礼貌了，大家不讲究这个了啊。这个社会和谐做不到啊。啊，社会和谐要从礼敬下手 人都懂理，人都知道尊重别人，敬爱别人，和谐社会就能实现。啊，所以这些事情从哪里做起呢？从我做起，从我家做起。啊，现在说老实话，没有家了。啊，所以现在人跟人讲家了，很难讲。啊，讲都难讲了，你能够听懂，当然就非常困难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现在没有看到有家了。我这次从杭州回来，经过婺源，在婺源的农村看到了家，我的感触很深呐。啊，家虽然没落了，他那个样子还在。啊，我们卢家那时候过去有家了。我小时候见过，印象深刻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家是家族大家庭，啊，五代同堂啊，啊，建立这个家园。这个家园是五代同堂，都住在一起。啊，这是中国人的家。像外国人叫小家庭。啊，夫妻儿女。啊，一般大概都是四个人。这不是家的。啊，五代同堂，这是家。你看看我们家谱，我们家谱排的这五代呀、啊，啊，那个五代是一个家了，啊，另外一个家这叫家族啊，啊，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村庄，哎，这个村庄全是同一个姓，这个村庄就是五代同堂，这就是家。在中国小说里面，《红楼梦》。诸位都知道，《红楼梦》是一个家，啊，那个家族人丁兴旺，两三百人，啊，人丁淡薄，也有七八十人，他是个社会，啊，所以家庭教育，我们曾经讲过。从怀孕的时候就开始胎教啊，最低限度是他一出生就要开始好好教他，他睁开眼睛会听啊，竖起耳朵啊，他会听，睁开眼睛他会看，他已经在学习了啊，所以父母在婴儿面前言谈举止都要端庄啊，小孩在学习，那家里大人很多啊，啊，他的长辈，他的同辈很多，每一个人在银行面前都要有礼啊，也就是我们讲《弟子规》啊，要做到啊，每一个人都做到给这个婴儿看啊，所以婴儿从出生到三岁一千天。一千天他所受的这个教育，这叫根啊，是先入为主啊， 啊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这个一千天非常重要，一千天他要学好了。所以谚语有所谓啊，三岁看八十。啊，他到八十岁他根深蒂固，他不会改变。啊，所以教叫家教啊，这个家有家道，啊，有家规，有家教，有家业。啊，业是在家的事业，有家业。啊，家是一个人一生的真正的保障啊，依靠啊，所以叫老家了。无论你走多远啊，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，你的家是你在精神物质上支持的力量啊。那活在世间为什么？活在世间是为我的家啊，家是一个凝固的核心，是社会组织里头的基本细胞，所以家齐而后国治。每一个家都很和睦，而且家和万事兴啊，社会安定啊。所以从前皇上、国家领导人没有什么事情啊，垂拱而治啊，只要家，哎，像个家啊，社会上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国泰民安呐！啊，可是今天家没有了，家没有了，要想社会安定，这个麻烦，这个很难办到。啊，但是像古时候那个家了，不可能再恢复了。我们现在想什么方法，能把古时候家庭的家道那种精神？那种功能用什么方法来取代？这是现起一个大问题。那所以想到这个地方呢，让我们很自然想到日本的企业。啊，日本的企业有家的精神，有家的功能啊，所以他的家业，这个企业在全世界啊，外国人没有不赞叹的，没有不羡慕的啊。他们老板跟员工就像一家人，道义呀。啊，员工加入他的公司，你的小孩公司抚养，你的父母公司给你养老啊，所以他对公司尽忠啊，念念想到公司利益。为什么呢？他整个家庭公司保障啊，你退休了公司养老，这是从前家的功能啊，家的精神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公司是经营不善了，发不出工资了，员工不会丧失，还是拼命工作。对老板对公司不满意了，绝对不会罢工。啊，罢工说公司损失啊，头上扎一块白布，他有不同的意见。老板一看见赶快召见来谈判来解决问题啊，就日本的公司很好，没有罢工啊，不像外国，外国的员工一有意见马上罢工啊，双方都蒙受重大的损失啊，这日本没有啊，是日本的企业的，是中国的家道啊！啊，那我们再想想，各种行业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啊。我们这一个寺庙，这个僧团，一家人呢，啊，对养老旅游啊，我们这个家，这个寺院的信徒啊，真正是这个寺院信徒啊，戒行完全遵守啊我们这个道场的规矩啊，真正修行，在这个道场做义工啊，他的小孩要不要照顾，他家的老人要不要照顾啊，所以寺院的应当要办老人乐园，要办学校，收容这些儿童啊，负责来教他们，老人负责来养他们，到这边来修行的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他心安了，他心定了，他不会再有其他的想法了啊，真正一心办道，你帮助他成佛了。如果他有后顾之忧，想到家里还有老人小孩，他的心不定，他的道业不会成就啊。所以今天用什么方法啊，家不能复兴，但是家的精神不能丢，家的功能不能丢。如果家的这个精神功能没有了，社会不会安定啊。如何来取代，这是当前很重要的一个课题。啊，所以我就想到企业家啊，企业要代替中国传统家的精神，家的功能啊。企业的继承，企业是事业，就是家业，家业的继承不必是自己的儿孙，应当是在公司里面选贤与能啊，公司里面所有员工都是一家人，挑选最优秀的人的时候来集成这个事业，不一定要自己儿女啊。中国人讲不孝有三啊，无后为大，那个后最重要是集成家道，集成家学，集成家业，要有这样的人啊，所以大公无私啊，啊。那么今天的企业是跟家族不一样的，家族是血缘、血统的关系这建立的，那现在企业是用仁义。道义的结合啊，孟子讲仁义这两个字讲得好啊，仁推己及人，义如理如法，我们讲合情合理合法，这叫义啊。啊，用仁义来团结现代的啊，企业化的家啊，这个企业家不是指某一个人的啊，他在企业上有所成就，成了自己的。我这个解释不是这个意思，企业是一个家庭啊，现代化的家庭啊， 以仁义道德做基础啊，从前这个中国家庭是以血缘为基础啊，这是血统的关系啊，现在要把血统打破啊，不同姓氏不同族群的都可以能够集合在一起，用道义来团结啊，集成家道啊，家风啊，家学家业啊，作为这社会的一个核心，和谐社会的核心呢啊，将日本这个企业的家庭呢，会做得更圆满啊，心量更大，为全人类服务。啊，日本现在心量很小，是他为他自己的一家服务，没有扩展到全世界。啊，那么佛法呢？心包太虚，量周扎起，杀戒，起心动念都讲到全世界。后面一首啊，这是总结。啊，若知一切法，体性皆如是啊。世人则不为烦恼所染著啊，这是说你能够修真观，修真知，你所得的殊胜利益了，永远离开烦恼了，永远离开染著了啊，因为你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。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